跟出埃及记。
出埃及记第一章，以色列的众子各带家眷和雅各一同来到埃及，他们的名字记在下面，有流便、西面、利未、犹大、以撒加、西布伦、便雅悯、
但拿弗他利、加德、雅舍，
凡从雅各而生的共有七十人。约瑟已经在埃及。
约瑟和他的弟兄便那一代的人都死了。
以色列人生养众多，并且繁茂，极其强盛，满了那地。
有不认识约瑟的新王起来治理埃及，
对他的百姓说，看啊，这以色列民比我们还多，又比我们强盛。
来吧，我们不如用巧计待他们，恐怕他们多起来，日后若遇什么征战的事，就联合我们的仇敌攻击我们，离开这地去了。
于是埃及人派督工的辖制他们，加重但苦害他们。他们为法老建造两座积货城，就是比东和塞兰塞，
只是越发苦害他们，他们越发多起来，越发蔓延，埃及人就因以色列人愁烦。
埃及人远远的使以色列人做工，
使他们因做苦工觉得命苦。无论是何泥，是做砖，是做田间各样的工，在一切的工上都严严的待他们。
有希伯来的两个收生婆，一名施佛拉，一名普阿。埃及王对他们说，
你们为希伯来妇人搜身，看他们临盆的时候，若是男孩就把他们杀了，若是女孩就留他存活。
但是搜身婆敬畏神，不照埃及王的吩咐行，竟存留男孩的性命。
埃及王招了搜身婆来说，你们为什么做这事，存留男孩的性命呢？
搜身婆对法老说，因为希伯来妇人与埃及妇人不同，希伯来妇人本是健壮的，搜身婆还没有到，他们已经生产了。
神后代搜身婆，以色列人都起来极其强盛。
搜身婆因为敬畏神，神便叫他们成立家室。
法老吩咐他的众民说，以色列人所生的男孩你们都要丢在河里，一切的女孩你们要存留她的性命。
今天我们要开始读出埃及记，我相信出埃及记对于许多的内容来说我们都相当的熟悉，所以我们这一次交通出埃及记呢，我们就特别交通一些我们平常可能没有注意到的点，我们比较熟悉的我们可能就简单的带过去。那出埃及记我们如果读的时候，我们都会有个感觉，就是说出埃及记是一本讲救赎的书、的确整本出埃及记是讲一个救赎的书，但是呢，如果我们准确的讲，出埃及记其实是讲救赎开始的书、因为它还没有完成，它真正的完成呢是要到进入迦南。所以如果我们读出埃及的时候，我们特别来看出埃及记第三章第八节，它那边有一句话啊，就讲到神的心意啊。神的心意是怎么说呢？他说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出了那地，到美好宽阔流来雨蜜之地，就是到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之地。所以你在这里可以看见神的救恩救赎，不仅是要把以色列人带领他们出埃及，这只是开始，但真正的是要带他们进入，就进入这个迦南流来雨蜜之地。所以就着整个出埃及记来讲呢，它只是一个救赎的开始，还没有完成啊。所以我们讲出埃及记是一本救赎的书是没有错的，但正就神的整个救恩来讲呢，它只是开始的书。我们知道出埃及一开始他讲到他们为奴做苦工受逼迫，然后呢 神就兴起了一个拯救者，就是摩西。接下来他借着十次的灾祸击打埃及一切的偶像假神，然后我们就看见借着那个逾越节的羊羔，使他们能够脱离灭命者的那些杀害。这告诉我们，这个逾越节的羊羔呢，讲到基督在十字架上客观的为我们对付了世界，对付了仇敌，对付了我们的肉体，对付了旧人。但不仅如此呢，他们经过了逾越节呢，他们还离开了埃及，代表怎么样？代表他们脱离这个世界跟世界的王，就是法老跟埃及。但更进一步，我们也看见他过了红海，代表呢，他们与世界和世界的王彻底的断绝。接着他们进入了旷野，那旷野就说出了把这个旧人，我们的旧人耗尽。因为借着旷野呢，我们认识我们的旧人，也认识自己的无能，也认识了我们的神。但是不仅如此，然后我们还要看到要过约旦河，就过约旦河就代表说，在十字架上，我们主观的经历了与基督同死同复活的问题，然后再进入迦南，真正借着新人能够享受基督一切的丰富。所以你看，整个救赎是这样来的。而出埃及记呢，实际上只讲了前面这一段。所以当我们在读出埃及记的时候呢，我们有很几种读法，我简单的介绍三种读出埃及记的方法。第一种很简单，就是按照它的所在地来分。出埃及记第一章到十四章，我们很清楚的看见是他们是在埃及。然后到了十五章到十八章呢，我们看见它是从红海然后一直到西乃山，然后十九章到末了呢是在西乃山。所以你看见，如果你是按照它的所在地来分呢，很简单的出埃及就分的是三大段。但是就着它事实跟教训来分呢，我们可以看见它有另外一种分法。首先第一章就讲到他们在为奴的时候做苦工为奴，然后第二章呢一直到十五章的二十一节，这讲到神的拯救临到他们，神的救赎临到他们。然后十五章二十二节到十八章的末了，讲到神怎么教育他们，所以这很重要。神，我们如果读到的话，你看神怎么教育他们。十九章到末了呢，就讲到律法。那我们知道这个律法呢，其实细分呢，主要是分成三个段落。一方面讲到十诫，讲神的律法，然后还有讲到会幕，然后还有讲到祭司。为什么要讲那么多呢？因为神不仅把他们带领出埃及，拯救他们脱离从前的捆绑、仇敌的辖制，神还要让他们认识救赎者的心意，这就是律法所代表的。那救赎者的心意是怎么样的？叫与他们同住，所以这是会幕所代表的。但是不仅如此，还讲了祭司，就讲了他们的侍奉，他们必须要侍奉。所以你可以看见，如果按照这个事实教训来分呢，大概就分成第一章，讲到他们的为奴；第二章到十五章的二十一节呢，就讲到他们被拯救出脱离这个罪的捆绑、罪的辖制，然后在接下来就十五章二十二节到十八章是讲到他们的教育，神怎么借着旷野教育他们，所以他们经过了马拉，经过了以琳，神在这边教导他们，最后就讲到律法，讲到神的心意，讲到神愿意与他们同住，讲到拯救他们出来是为了要侍奉神，这是另外一种读法。那还有一种读法呢，非常的简单，就讲到就是从我们的生命跟经历来讲，大概分成两段。第一段就是第一章到十八章，然后第二段就十九章到末了。第一大段是讲到他们被救赎出来，第二大段是讲到神他们的侍奉，跟他们侍奉有关。所以出埃及大概很简单的可以分成这三种读法，当然还有其他的方法，但是我们简单的就讲到这，就是这几种方法就够我们去读了。 那还有读出埃及记哦，很多时候我们就单独的来读出埃及记。这我们从单独来读出埃及记呢，我们可以得到许多的帮助，但是呢，这帮助有限。所以真正要把出埃及记读懂，你需要整本圣经来帮助我们来读，因为圣经圣灵借着圣经其他的卷书给我们出埃及记许多的亮光，所以我们必须要配合，可以说整本的圣经，当然我没有时间看整本圣经，所以我们等一下就举几个简单的例子来帮我们看见就怎么来读出埃及记。首先我想我们要读一处的圣经，新约的一处圣经，这一处圣经非常的重要，可以说解开出埃及记的一把钥匙，那就是哥林多前书第十章，我们翻开一下。哥林多前书第十章，我们从第一节开始看起。第十章第一节，哥林多前书第十章，我们从第一节开始看起。这是圣灵借着保罗帮我们解开出埃及记的一把钥匙。他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这是讲到以色列出旷野的时候，他们在云柱还经过海，这红海经过。然后接下来说：“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所以你看见没有，在这里呢，圣灵借着保罗向我们启示，原来他们在云里在海里就经过红海，就代表他们的受浸。如果我们光读出埃及记，我们过红海我们还会感觉到是在受浸，原来在圣灵在新约的亮光里面告诉我们，原来云他们在云底下在海里面经过的时候呢，原来他们是受浸，但他们受浸是归入摩西啊，并且都吃了一样的零食。我们知道他们在出埃及记的时候，他们有吃天上的玛拉，对不对？但是新约告诉我们，这是属灵的粮食，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我们知道他们磐石击打以后就流出水来，但是新约的亮光给我们看，这是属灵的水。所喝的呢，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原来我们读出埃及记的时候，我们看到那个击打磐石，那磐石原来就是指的基督说的。而且不仅如此，他这个磐石是灵磐石，是随着他们的。所以你看见没有，这个磐石不是固定的，是跟随着他们的。所以当我们有新约的亮光，你会发觉原来出埃及记不仅仅是一个历史，神借着历史上的事实给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就是说神怎么样对待他从前那些属地的以色列民，今天他用同样的原则来对待我们这些属天的以色列民。所以当我们在读出埃及记的时候，实际上我们是在读一本天路历程的书，跟我们发生了极大的关系。所以当我们在读出埃及的时候，不但是读一个历史，是读我们天天的生活。所以这一点我们要知道。然后接下来他说，但他们中间多半是神不喜欢的人，所以在旷野倒闭。这提醒我们，那今天我们如果神爱我们，但是我们可能所做的是神所不喜欢的，我们也可能在属灵的旷野里面，就今天这个世界上我们倒闭，换句话说我们没有办法进入迦南享受基督要给我们的那测不透的丰富，所以这非常的重要。所以接下来说，这些事都是我们的见解，叫我们不要贪恋恶事，像他们那样贪恋的，也不要拜偶像，像他们有人拜的，如经上所记，百姓坐下吃喝起来玩耍。所以我们在读出埃及记，我们要有一个心态，就这些事情都是我们的见解，提醒我们要小心啊。那像他们有人试探的，就被蛇所灭。换句话说，今天我们如果常常试探神，我们也可能被蛇所灭。当然这蛇有它的特别的意思，等到我们真的读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啊。你们也不要发怨言，像他们有发怨言的，就被灭命的所灭。 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鉴戒，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换句话说，当时他们那一代的人是这个世代的起初，就是说不算是末世。那今天呢，我们是末世了，所以写在这个经上是警戒我们这些末世的人，时候不多了啊。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所以今天我们读出埃及的时候，我们要小心提醒我们，不要以为我们站得稳，我们要谨慎，免得跌倒。但是他这里也讲说，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站忍受得住。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见，原来出埃及记非常的丰富啊，它的有一把很主要的钥匙，原来是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啊。当我们读了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原来出埃及是怎么应该怎么去读的啊。原来这神借着怎么带领以色列出埃及呢？实际上他同样的原则来带领我们今天的路啊。所以这一点我想我们非常的清楚。但是不仅新约给我们亮光，我们实际上我们还有许多的亮光。我再举几个例子啊，我们来看出埃及记十九章。出埃及记十九章，我们看第四节。他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好，这个话是神在西乃山的旷野啊，当咱们来到西乃山的旷野，摩西到神那里去的时候，神耶和华从山上呼唤，然后就说出了下面这些话。这告诉我们，原来神怎么看他们出埃及记这件事情。你看，这跟我们人看不一样啊。因为当我们人来看的时候呢，当以色列人他们的经历来看的时候呢，他们发觉他们经过了红海，然后他们经过了一些旷野，然后碰见了他们没有东西吃，然后没有水喝，然后慢慢他们就来到了西乃山，他们受了很多的苦。但神不是这样看，神怎么看呢？神说，我是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来归我。所以实际上从属灵的意思来看呢，原来当他们经过这些旷野的路的时候呢，他们是坐在大鹰的翅膀上面来经过的。我们的神就像那个大鹰一样，然后把他们放在翅膀上，这样来过来。所以你看，人看的跟神看的不一样，对不对？人看是这样经过了这些艰难，但神说，你们不是这样经过旷野，你们是坐在我的背上，我飞过来，把你们飞着带你们过来的。所以你看见这是神的眼中来看的。好，我们再来看一处圣经。所以我们如果从圣经上许多不同的神给我们的亮光来看呢，你就发觉出埃及记非常的丰富，远超过我们所能够想象的。我们再来看一处圣经，我们看何西阿书。我们没有时间看太多，所以我们只能简单的来看一下啊。何西阿书，何西阿书是在但以理书的后面啊。何西阿书十一章，何西阿书的第十一章，第一节：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爱他，就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OK， 以色列人在出埃及记开始的时候，他们住在埃及的时候呢，神说他们是那个时候是他们的年幼，对不对？他们幼年的时候，所以他说以色列年幼的时候呢，我爱他，就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 所以你看见没有，神召他们出来一方面是出于神的爱，他们不晓得他们在那里受苦，他们在那里受苦，但是呢神说他爱他们，所以他们年幼的时候不懂事的时候呢，神召他们出来。但他说我从埃及召谁呢？召我的儿子们，召我的儿子出来。你特别注意他这里是用儿子，如果我们用新约的亮光，我们就知道什么叫做儿子的名分。当一个孩子在年幼的时候，他是婴孩，他还在管家的手下，他不能够承受产业。神把他呼召出来呢，是呼召他出来怎么样，要长大成人，能够做儿子，能够享受神儿子的名分，好承受神一切属灵的产业。换句话说，如果今天以色列留在埃及，他没有办法承受神那个丰富的产业，也就是迦南地所预表的。但是今天神呼召出来是以儿子的名分来呼召出来，要叫他们成为儿子，但是他们像个婴孩，他们不会走路。好，然后你看第三节，十一章第三节，我原教导以法莲，以法莲就是以色列的代表啊，我原教导以法莲行走，用绑臂抱着他们，他们却不知道是我医治他们。好，然后你就发觉呢，原来呢当神呼召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以色列还是个婴孩，不会走路。那神怎么办呢？他说我教导他怎么行走。所以原来他在旷野在走路的时候呢，他不会走，所以他在那里发怨言，但是神教导他一步一步的走。不仅如此呢，你小孩子走路会常会跌跤的，那怎么办？他说我用膀臂抱着他们。所以你看神怎么形容以色列人出埃及这一段，他教导他们行走，他用膀臂抱着他们。然后我们再看第四节，我用慈神爱所牵引他们，我带他们如人放松牛的粮塞甲板，把粮食放在他们面前。所以你看神引导他们是用慈神爱所在牵引他们。所以如果我们读，我们自己光是读出埃及记，我们看不出来神是怎么带他们，但你用先知书来看的时候，你就发觉原来神是这样子的爱他们，把他们用儿子的名分来招他们，然后怎么样的用教他们行走，怎么用膀臂抱着他们，怎么用慈神爱所来牵引他们，你看多美，对不对？所以如果我们不读整本的圣经，你来读出埃及记，你会读到很多，但你没有读到这么细，原来神是这样子的来带他们，所以非常的宝贵，对不对？好，我们再来看一处新约的圣经，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第四章，对，第五章，对，第五章后面，第五章，第五章第七节的后半段，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第七节后半段，这也是一处很重要的圣经啊，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这一段话在原文没有羔羊啊，就是因为我们逾越节的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这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钥匙，这另外一把钥匙，原来逾越节他们在杀羔羊，杀羊羔呢，这所代表的乃是基督，所代表的是基督。所以我们不能够随便来解释圣经的。那逾越节我们当然知道逾越节羊羔是代表基督，但是它的圣经节在哪里？是新约保罗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的亮光啊，所以整个出埃及记是满了预表的，但这些预表不能我们随便随着释义来解释的，你必须要有新约的亮光来帮助你来解释啊。所以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的第七节的后半段啊，这是也是一把很重要的钥匙，给我们看得很清楚啊。然后我们再来看希伯来书十一章 我这样好了，我们看第九章就好了。我们以后有机会我们再多读，我们今天只要看一节就好，因为我们没有时间。我们主要还要讲第一章啊，希伯来书第九章，我们看22节的末了。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啊，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这告诉我们什么？就是为什么要杀逾越节的羊羔？啊，而这逾越节的羊羔就是代表基督。这个都是有背景在的啊。你知道，当每年到逾越节的时候，以色列的男丁，他们都要离开他们家乡，带着他们的家人呢，就来到耶路撒冷，啊，来过逾越节。那当主耶稣在钉十字架的那一天，啊，正好就是逾越节。你知道，我们知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大概有6个小时的时间，啊，前面3个小时，还有后面3个小时。前面3个小时一开始的时候呢，他是站在神儿子的地位上，在那里讲话，所以他一开始他就祷告，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他们不知道。但是到了中午以后呢，天就开始变黑了，那时候呢，他是站在一个罪人的立场，所以他的祷告不再称为父了，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那就在他在讲这个话的时候呢，根据犹太的历史记载，就在那个时候，从中午那个逾越节的中午12点到3点钟这3个小时的时候呢，正好在耶路撒冷的圣殿前面的门口，他们也要杀逾越节的羊羔，真正的逾越节的羊羔。那时候据说，他们的记载上面据说呢，他们大概那时候杀了差不多25万只的羔羊。为什么要杀那么多的羔羊呢？因为那时候来过逾越节的家庭非常的多，一个家庭大概要领一只羊羔回去，所以估计那时候呢，差不多有将近100万人或者以上的以色列人来到耶路撒冷，就在那一天，他们来过逾越节。25万只羊羔在那里被杀的时候，那个血流成河啊！可是就在那个时候，我们的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所以当保罗在写这个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的时候，他讲了，因为他们在那边杀羊羔，但是我们的逾越节的基督，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呢，已经被杀献祭了。所以从这里给我们看见呢，原来出埃及记充满了预表，把神的心意发表出来。所以出埃及记是一本非常重要的一本书，可以让我们更深的来看神救赎的计划和他的心意。好，现在回到我们出埃及记第一章，我们刚刚就是简单的用了一些圣经，新约的亮光也好，和旧约的亮光也好，我们来看出埃及记里面的丰富，以及从不同的点，我们来看到神的心意啊。讲到这个出埃及记啊，当然还有许多的圣经跟我们现在要读的都有关系啊，所以我慢慢的也许会交通到一些。那讲到出埃及第一章的时候，我们很清楚，就是说，特别是他前面的几节啊，第一章的前面的几节正好是连在创世纪最后的这几章里面啊，这是连在一起的啊。最简单的一个例子，我们光是读第一章的前面几节，我们就知道正好是接下来的，所以没有问题，因为我们刚刚才读完创世纪嘛啊。那还有一点就是，在第一章一开始的时候，中文有一个字没有翻译出来啊，英文有翻译，就是并且 and 这个字啊，并且以色列的众子各带家眷，所以这个连 and 是一个连接词，就很自然是把第一章跟创世纪的末了连在一起了啊，所以它是有关联的啊。就历史来讲，就时间来讲呢，出埃及记的第一章正好是接在创世纪的50章的后面，这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啊。但是就着生命的经历来说呢， 出埃及记跟创世记照理讲是平行的，是平行的。换句话说呢，因为从创世纪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蒙了救赎，但他怎么蒙救赎没有讲得很清楚，所以出埃及记就把我们讲得很细的来讲出来。那出埃及记第一章很简单的，我们把它分成两个大段落。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七节是一段，这是一段；第八节到末了也是另外的一大段。第一段呢，特别讲到什么呢？讲到神的拣选跟人的堕落。然后第八节到末了呢，是另外一大段，就是人不但堕落，堕落到哪里去呢？堕落到世界里面。当人堕落到世界里面以后呢，他的生活光景到底是怎么样子？就是后面所讲的。那讲到第一段的拣选，我们就不能不从创世纪来看。所以你必须要用创世纪的亮光来看出埃及记的拣选。那讲到创世纪，我们知道很容易，我们曾经讲过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讲到神的创造，万物的创造跟神造人，因为神的心意是在人的身上，神造人有一些目的在的。首先呢，我们知道神是照着自己的形象跟样式来造人，所以神造人的目的，第一个目的很重要，就是要彰显神，因为否则他不需要照着神的形象跟样式来造，所以他为的是要彰显神。第二个呢，神造人的目的很重要的就是说，神希望人来代替神，代表神来掌权，所以他说你要管理全地，天空的飞鸟，地上的走兽跟海里的鱼，所以人是为神来执掌王权。当神也希望人，第三个就希望人呢进入神的安息，所以你看见到了创造的公义完了以后呢，神就安息了，然后人被造是进入了神的安息。所以这是第一章第二章，这很简单的啊。但到了第三章你就发觉是第三章，创世纪第三章到十一章就讲到人的堕落。人的堕落分成好几部分，你从第三章来看，人的堕落是堕落到罪里面，然后你看到到第六章呢，是人堕落到肉体里面，所以你发觉不一样的。到了十一章呢，你就发觉人堕落到巴别塔，就是到了巴别这个地方，可以说到了一个堕落到世界里面去了。所以你看见人的堕落不是那么简单的，是一步一步的。如果你细分的话，第三章是讲到人为什么堕落呢？因为人没有活在灵里面啊，因为当初神造人的时候呢，人有一个次序的啊，是灵魂体的，人应该活在灵的里面，因为灵是跟神交通的，但人没有用灵，人用他的魂，所以你看见夏娃是怎么受引诱的，所以他落在他魂里面去了。这我们曾经讲过，我们今天就不再讲了。但是到第四章呢，我们就知道人堕落到怎么样，人开始用他的魂，就自己开始发展出来了。到了第六章，人就落在肉体里面了。我们读第六章的时候，我们就发觉人是落在肉体里面。所以你看，本来人是应该是人是应该灵魂体的，这是人神造人的时候这一定的规则的。第三章人没有活在灵里面。到了第四章人就落在了魂里面，就自己的里面了。到了第六章就落在体里面，所以人的堕落是一步一步的。到了十一章人就堕落到了世界里面，就是巴别所代表的。当神造人，神有一定的计划跟旨意，但是现在呢，人堕落了，神怎么办？神就另外兴起了另外一个族类。所以这时候你就看见族类的转换，神就开始拣选了亚伯拉罕，接着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神就给我们看见神怎么完成了他的心意。所以你看到了雅各的时候，雅各约瑟所代表的，你看不但雅各能够彰显神的荣耀，当雅各晚年成熟的时候，实在是能够彰显神。我们也看见借着约瑟，借着雅各呢，我们看见他的确能够执行神的权柄。 整个埃及全地他都能够来掌权。所以你可以看见呢，就是说神的心意，神的旨意原来是在人的身上。当人堕落了以后呢，人失败了，神的旨意受到了拦阻。神的旨意可以受到拦阻，但是神的旨意仍然要完成。那怎么完成呢？就借着族类的转换。所以现在呢，神的转换就神从亚当的族类里面就转换到了亚伯拉罕这个族类里面，啊，借着亚伯拉罕的这个族类呢，他就成全了神的心意。之后借着亚伯拉罕能够把神的祝福带到全地去，全世界去，啊，这就是创世纪所给我们看见的。所以借着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神完成了他的心意。但大体来讲呢，神的子民呢仍然堕落，啊，人落在世界，这就是出埃及记我们所要看见的。所以我们就可以看见呢，借着创世纪给我们看见神的心意仍然在少数的人身上能够达成了。这就好像一个得胜者的原则，他们先达成了，然后呢其他的子民也要跟着能够得胜，能够做成。所以出埃及记给我们看见在这一段里面，所以讲到神的拣选就来到了出埃及记。所以以色列人他们活在埃及大概有好几百年了，四百年左右，就他们来讲，还就我们来看呢，他们跟以色列人是没有什么差别的，因为他们就是同样都过在埃及里面。但是就是他们创世纪的观念来看呢，原来在他们不知道的时候神就已经拣选他们了，因为神拣选他们是因为拣选了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当拣选下来的。所以今天从我们的地位来看呢，我们有可能我们从两方面来，一方面如果从我们自己的光景来看，我们原来是一个罪人，然后蒙了救恩，对不对？但求从神的眼光来看呢，远远的超过我们。在我们还没有出生的时候，在还没有创世以前呢，神就拣选了我们。所以你看见没有，这有两个眼光，一个是我们自己的眼光来看，一个是从神的眼光来看。从我们的眼光来看，就是说我们今天生下来，我们就是个罪人，我们犯了很多的罪，有一天我们遇见了主，我们蒙了救赎了，这是我们的看法。但从另外一方面来看呢，从神的眼光来看，原来我在我们远远在我们出生之前，在神还没有创立世界以前，神就拣选了我们。这也就是为什么有以弗所书跟罗马书的原因的一个原因。因为从罗马书来看呢，我们是看见我们在做罪人的时候神怎么为我们死的。所以我们来看一出圣经，罗马书第九章，我们来看。我们看十一章，第九章十一节的下半段。只因为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招人的主。这边特别告诉我们，不在乎这些定义的，不在乎这奔跑的，不在乎我们的旨意，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原来呢是在乎主。为什么要讲这句话？因为罗马书第一章到第八章就给我们看见，不仅是罗马，不仅是以色列人失败了，犹太人失败了，外邦人也是失败的。所以你看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在讲这些故事，我们都是失败的人，但是呢到了第九章你给我们看见呢，不在乎我们，我们会失败，大家都失败，但是为什么我们蒙拣选呢？是因为人的不在乎人，不在乎人的行为，只在乎招人的主。这是从我们的立场来看的。可是你看以弗所书，我们翻开以弗所第一章呢，以弗所书第一章，我们看我们从第三节看到第五节好了啊。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志 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 OK， 所以从以弗所来给我们看见了，原来神老早就拣选我们。所以出埃及第一章给我们看见，一方面他们是落在一个困苦的里面，神要救拔他们，这是他们的经历来讲。但就是神的旨意来讲，从创世纪就在就拣选他们，从亚伯拉罕就拣选了这些人啊。所以以色列呢，所以一开始第一章你看讲到雅各的时候呢，是讲到雅各这一个人，你看雅各一同和雅各一同来到埃及，但讲到众子的时候讲到以色列啊，这是一个团体的雅各，一个团体的以色列人。所以这些人呢都是蒙拣选的啊。所以今天讲到这些人呢，也是讲到我们啊。所以他一开始讲以色列的众子各带家眷和雅各一同来到埃及，他们的名字记在下面，有流便、西缅、利未、犹大、以撒加、西布伦、便雅敏、但、拿弗他利、加德、亚瑟，凡从雅各而生的共有70人。约瑟已经在埃及，约瑟和他的弟兄并那一代的人都死了，以色列人生养众多，并且繁茂极其强盛，满了那地。从这里我们看见，你知道从创世纪开始的神拣选亚伯拉罕啊，等到创世纪完的时候呢，他们有70个人啊，70个男丁啊。可是你看出埃及记的时候啊，他们是70个人开始的，等到出埃及，我们读到后面的出埃及出来的时候呢，差不多有200万人到300万人。所以为什么？因为神祝福他们生养众多，并且极其繁茂极其强盛，满了那里。所以从创世纪可以怎么讲呢？从一个人变成一个家，从出埃及记从一个家变成一个国。所以你看神的拣选啊。那他们为什么来到埃及呢？就是为什么会今天我们为什么会落在世界里面，当然是有原因的啊。从创世纪的亮光来看呢，第一个当然是出于神的意思，出于神的意思啊。为什么是出于神的意思呢？我们可以读几处圣经啊，然后我们当然之后我们还要用其他圣经的亮光来看。我们首先来看15章，创世纪15章。从13节开始看啊。创世纪15章13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的确知道你的后裔必积聚别人的地，又服侍那地的人，那地人要苦待他们400年。你看这是讲到出埃及记的时候，对不对？那时候神老早就对亚伯拉罕在异象中跟他讲话了啊，并且他们所要服侍的那国我要惩罚。你看后来真的惩罚，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啊。然后我们再看16节，到了第4代，我们上次有算过，果然是第4代，他们必回到此地，就是迦南地，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啊。所以你看，一方面呢，这是出于神的意思，所以他们下埃及是的确是出于神的意思啊。还有我们再看46章，创世纪46章，第4节。46章第4节，我要，这是神对雅各所说的话啊，我要和你同下埃及去，也必定带你上来啊，约瑟必给你送终。所以你看，这神的允许啊，这许可。但另外一方面呢，会落在埃及有一个原因，就是为了生活啊。为什么为了生活？你知道亚伯拉罕下埃及是因为饥荒吗？啊，这些以色列人下埃及也是为了饥荒，所以为了生活。今天我们落在世界里面，很多时候也是因为为了生活啊。所以这后面接下来就要讲的了啊。所以到第8节到20节讲到你是怎么样落在世界，而且呢世界在世界的生活是什么样的一个生活，什么样的光景啊。我们知道他们现在来到了埃及啊，埃及是预表世界说的啊。为什么埃及是预表世界说呢？在圣经里面啊，有许多的地名是特别预表世界的。一个很简单，一个很主要的就是巴比伦，巴比伦是预表世界啊，埃及也是预表世界啊。 巴比伦的原则有三个原则啊，巴比伦三个原则很重要的原则。一个呢，巴比伦是讲到他们是拜偶像的啊，因为我们如果读到后面的圣经里面，约书亚记就告诉他，就告诉我们了。从约书亚记我们就亮光，我们就看见，原来当时亚伯拉罕他们祖宗他们在那边的都是拜偶像的，所以所有的宗教的偶像的起源都在巴比伦。所以巴比伦这个地方呢是拜偶像的地方，这是第一个，这是这个世界的这个特点。第二个特点呢，就是他们是那个是反对神的，而且呢他们不认识神。他们反对神为什么？因为他们在那里筑这个塔跟筑巴别城啊，这个城跟塔为了要宣扬自己的名啊，不是要为了神的缘故。你知道一个人犯罪啊，犯罪呢使我们远离神，但是呢一个人落在世界里面呢，他不要神，他们受到辖制。所以你看见就是说，巴比伦所代表的呢跟埃及代表的是一样的啊。首先你看埃及的特点啊，有一个不认识约瑟的新王起来，约瑟我们知道是代表基督说的，不认识他起来，换下这个人是不认识神的人。第二个呢，他们时间被霸占，你看他们用叫他们去做好多的苦，用时间被霸占。第三个呢，他们用砖来做，用砖来建造这一切的基货城呢，让他们没有办法侍奉。所以他们第一个特点，他这个跟巴别一样，第一个他们不认识神。我们在读到创世纪的时候，讲到巴别的时候，谁起来呢？是林怒起来了，林怒是不要神的人啊。所以你看见他们是不认识神的人，反对神的，不认识神的。第二个呢是他们拜偶像，第三个呢他们剥夺人的侍奉，侍奉神，他们不侍奉人，他们侍奉自己啊。所以你看见这是代表世界的特点啊。但是讲到世界呢，虽然巴别跟埃及都是代表世界，但他们也有不同的地方，重点不同。那巴比伦所代表的是指的宗教的世界，除埃及，可埃及呢代表的世界乃是世界的吸引，世界的繁华，还有世界在我们身上的霸占，这一点他特别强他的霸占。那另外我们知道，索多玛也是代表世界，那索多玛代表世界的罪恶说的，所以你看，圣经有很多点是用这些不同的地名来代表世界。那为什么讲到这个出埃及记，讲到出埃及的时候要那么麻烦？就是你把他们带走就好了嘛。啊，你如果按照我们的想法，你要拯救这以色列，你就把以色列人从这个埃及带到别的地方去就好了，对不对？那为什么还要又是要杀牛杀羊啊？为什么又要经过红海啊？要经过旷野呢？为什么不直接走近路就到了迦南地就好了呢？原来神的救赎是很细的，那我们是很粗的人。我们讲你要救我们就把我们带走就好了，对不对？就好像今天我们很多人在有个想法，就是说神如果救我们就把我们救到天上去就好了，我们必须要在地上受苦了啊。但是救赎的意义远深于这个，因为创世纪告诉我们人是怎么堕落的，出埃及记接下来这几卷书就告诉我们神怎么恢复人，从一步一步的堕落下来，神也要一步一步把我们恢复到当初的光景，甚至呢不仅回到亚当没有犯罪的光景，还要带我们胜过亚当，能够吃生命树的果子，因为亚当没有吃到。所以你看原来这一步一步的是有目的的，因为我们的想法今天人堕落就从罪犯了罪而已，但是我们没有想到人不仅犯了罪，人还堕落到世界里面。所以神的救赎呢，不但是赦免我们的罪而已，还要把我们从救赎，从世界里面救赎出来，还要把我们从我们的肉体里面救赎出来。所以这就是接下来这一步的看法。然后我们从第八节开始看到末了的时候呢，我们就看见了，首先这世界背后有个王的，这就是这里的法老新王所代表的意思。我们在这世界有一个背后一个王，就是撒旦，对不对？那撒旦来呢，最主要第一个呢，他要霸占我们的时间啊，所以你看见他们的时间被霸占，他们根本没有办法做其他的事情 啊。第二个呢，你知道这法老怎么对付他们，其实就我们就看见撒旦怎么对付我们的。第一个霸占他们的时间，所以我们的时间常常被霸占的，没有都没有办法去亲近主了。啊，你看我们工作就八个小时，上下班时间再加上加十一个小时了，回来电视上又很好看，有很多杂志不错，报纸也不错，那看一看以后时间就被霸占了，对不对？哎，法老就是这样对付他们，然后呢，让他们心灵受痛苦，你看他们很苦。今天我们也是，我们常常如果我们在世界里面啊，我们活在世界里面，心灵是非常痛苦的。虽然表面上好像有很多的吸引，但是灵的深处呢非常的痛苦。第三个呢，就让他们没有办法侍奉神。今天你看多少人想要侍奉神，等到退休了啊，可以开始来侍奉了，身体也不行了，健康也没有了。你看这是什么？这是法老所做的工作啊，这也是今天撒旦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工作。但是我们感谢主，神要救拔我们啊！神怎么救拔？你发觉呢？他们在这里受苦的时候，他们哀声到了神的面前，可是神没有马上救他们啊！所以这给我们看见呢，神的救赎第一个要有时间的啊！所以那很多时候我们等不来，但是神有他的时间，所以必须要等。所以你可以看见他们在那边哀哭的时候，神还要先还有时间到了，他才能救赎他们。所以救赎有神的时间，还有呢？救赎必须要有一个救赎者的预备啊，所以不是这么救赎随便就救赎的，你要神要预备人。所以你看见后面就讲到了神怎么预备摩西，但摩西所代表的是我们的主自己，所以一直等到你看2000年前主来到世上了，这个救赎主预备好了，所以你读新约的圣经就讲到、啊、时候满足的时候、啊、神的儿子就借着妇人所生。所以你看神有他的时间，所以讲到神的救赎的时候，第一个你要讲到神的时间，神有他的时间。第二个呢，神要预备他的拯救者啊。但是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下面，神还有暗中的保守，暗中的眷顾。所以如果我们不细读了，你从第八节到第20节，你发觉神实在是在暗中的保守他们，逼迫越来越大，但是很奇妙，他们反而生养更众多，这是什么？这就是神的保守。从另外一方面来讲，你知道，很多时候神允许这些逼迫在我们身上，你知道，你越逼迫呢，哎，基督徒反而越来越多，日子越好过的时候，反而你没有人要信主，所以你就看见神有各样的方法来制造我们。所以就在这样逼迫里面呢，当他们出埃及的时候，有200万人到300万人了。啊，因为当时拦定就有60万人嘛，所以很保守的估计大概200万到300万人，真的就是借着这些逼迫以后，他们从一个家变成了一个国。所以这是大体的看法，但是我们还要来看一处圣经，可以给我们解释的非常的清楚，就关于第一章的事情啊。这是在生命记，我们来看一下。生命记，我们来看32章，这一段也是非常重要啊，解开，特别是解开第一章的一个很重要的圣经啊。我们从第9节开始看起好了啊，32章第9节，耶和华的份本是他的百姓。他的产业本是雅各，耶和华遇见他在旷野荒凉野兽吼叫之地，就环绕他看顾他保护他，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11节，又如鹰搅动窝巢窝，在雏鹰以上2次3展，接取雏鹰背在2翼之上，这样耶和华独自引导他，必无外邦神与他同在。那这里呢，神在解释出埃及记的这一段圣经的时候呢，他特别用了一幅图画，如鹰搅动巢窝啊。我想我们大概都知道这一段的背景啊。我们知道老鹰为了要保护他的雏鹰不受其他的野兽的干扰或吞吃，当老鹰生下小鹰以后呢，往往把它的巢窝是放在悬崖的顶端， 峭壁的旁边，所以没有动物可以去弄它的。这时候呢，老鹰呢就把食物慢慢叼过来，来喂养这些小鹰。但小鹰慢慢大了以后呢，小鹰在这个窝里面非常的舒服，它根本不想出来飞的。所以这时候老鹰要怎么样训练它飞呢？就开始搅动巢窝了，你知道？搅动了巢窝以后呢，这巢窝就被它弄翻了，这小鹰就要掉下来。小鹰掉下来还不太会飞，在那里扇展翅膀，那快要掉下来的时候呢，哎，老鹰就飞过来把它背起来，啊，放在两翼之上。就是这一段的故事，又如鹰搅动巢窝，在雏鹰以上两次扇展，接取雏鹰背在两翼之上。那多来几次以后呢，这老鹰这小鹰呢就慢慢会飞了，啊，就训练它就会飞了。神就用这一幅图画来解释了创世纪第一章，而不是出埃及第一章。这什么意思呢？你知道以色列人啊，要从一个家变成一个国，你怎么样？你必须要有个安乐窝，有个巢窝，不受外人的侵扰，对不对？所以这时候神就把他们这个家，这些雏鹰就带到了这个尼罗河三角洲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呢非常的安全舒适，因为当时整个埃及是世界最丰富的一块地，一个国度，而整个埃及最好的一块地，我们读创世纪就知道，就是这个尼罗河三角洲这一段，也就是以色列人在的地方，也是约瑟引导他们住的地方。这是什么？这就是巢窝，是他们的安乐窝。就在这个地方呢，他们不受外来民族的干扰，他们在这里呢生养众多偏门。但是呢问题就在于，他们在这边住的习惯了，就不想回去了，对不对？他们就不想飞了嘛。但神这个时候要开始搅动窝巢了，兴起这些环境来了，看到没有？所以如果我们从一方面来看呢，觉得当然这是仇敌的工作，但你不要忘了，仇敌也是在我们神的手中的工具。所以借着仇敌他怎么样，他就搅动窝巢，然后要开始叫他们训练他们飞翔。但他们当然不会飞了，那怎么办呢？神就用翅膀如同大雁，用两翼三展，把他们背在背上带来归他。所以你看见没有，这第一章这个图画，从人来看他们受了好多的苦，但不要忘了是在神的手中，神在做搅动巢窝的这个动作，为的是训练他们能够飞翔，翅膀能硬了，有一天他们也能够像母亲一样展翅上腾，生命成熟了。这是什么呢？所以神的话怎么讲呢？我从埃及召我的儿子出来，让他们能够长大成熟，得到儿子的名分，能够享受基督那吃不透的丰富。当然在这里面我们也看见有属灵的征战，为什么？因为仇敌在这里要消灭他们，要把一切的拦海给消灭掉，要灭绝他们的性命。当然仇敌的从表面上来看是要灭绝他们拦海的性命，但从属灵的意义来看呢，当男孩子如果真的被消灭掉了，基督就不能降生了。所以你看仇敌真正的目的在哪里呢？就是要阻挡基督的降生。所以仇敌诡计在这里，但感谢主，这一切都在神的手里面。所以好像他们在这里受苦，好像他们在受逼迫，但越受苦越受逼迫，一方面他们人数众多，但另外一方面原来神要训练他们展翅飞翔，让他们能够长大成熟，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好承受那测不透的丰富。我想我们第一章就停在这里，好吧？我们接下来我们看看有没有有负担的，有几位弟兄姊妹给我们带领我们做一些结束的祷告。